抓西德了，然后我们今天继续单元们潜心引导文普贤上师言教，然后一起发菩提心。平时大家也在发菩提心，但是特别在这种正式的修行的时候，要进一步的关照自己的内心，让自己比如说平时处于散乱混沌或者是说无记的这种状态呢，从这个当中出离，然后内心当中有一丝的善念，对一切众生有这种慈悲心，进而产生菩提心，这样子。所以我们一起念诵皈依和发心的偈颂：诸佛正法先圣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皈依，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圣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皈依，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圣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皈依，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所以从这几句偈颂里面呢，我们都时时刻刻把我们这个修行的这个目的应该就是进一步的明确化。所以就是说就比如说你是一个学生的话，你有几个主要的课程，比如说数理化这样子，那你就是在这个不能够就是完全偏离数理化的学习，就是说就是当然就是说你是数理化的专业，如果你是文科的专业，艺术文学这些的话，你不能够偏离这个专业。所以一样的就是说，如果你是修行者的话，不应该偏离大乘佛教的基本的这种见地，就是发菩提心这个见地。发菩提心的同时呢，有这种皈依三宝，三宝这条路本身就是菩提道，菩提的之路，觉悟之路。不然的话，我们就是好像没有头，没有方向，人在走，暂时不知道往哪个走，方向走。类似的，就是说瞎走、乱走，闭着眼睛走一样的。我们之前说这个六度里面的几个部分，然后也讲了文思修的这种的智慧，文所生慧、思所生慧和修所生慧，这些都是，我们怎么样获得智慧呢？不要期待我们就是一学习佛法，只要一拜佛，一念经，一绕塔学，这样子的话就是参加一个禅修班就会有很大的奇迹般的这种变化产生，它其实不是这样子。正悟或者是说正悟之途本身是内在的这种成熟，心相续，就是心的这种念头情绪这些渐渐的转化，然后就是你能够关照内心，从完全健忘，完全心朝向外面，渐渐变得就是你知道怎么样去关照自己的内心，以至于就是关照到比较细。白天日常生活当中，即便是你不是在讲课的时候、禅定的时候，寺庙佛堂当中才会就是聆听这种的佛法的教言，去审视自己的内心，而会在不在这些场所，你甚至在就是办公室里面跟人就是发生这些冲突，或者是就是说外界的物质色受香色声香味触色声香味触，或者色受想行识，眼耳鼻舌身望闻切饶处，或者是这些发生一些就是激素的比较外力强力的这种外力的转化正在发生的时候，你还能够不忘你自己的心在处于哪一种状态，你到底在做什么，你是什么状态， 然后还不忘就是说怎么样去引导你自己的心，在取舍不清楚，是善是恶的这些心智当中都比较混乱的时候，你突然好像就找到了一个方向，就像就是怎么讲呢，突然知道好像你迷迷糊糊当时本身不知道回家的路，突然就是你的清晰度，脑子里面的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变得更加有逻辑，更加清明，所以知道你走错了，应该不能这样走。所以类似的就是说内心当中呢，就是要提高智慧，这个意思说要不断的好好的学习佛法当中呢，也就是讲这个智慧当中提高智慧的时候呢，是一个闻思修的过程。除了过去生生世世当中的闻思修的这种对你的影响力以外，现今的努力特别重要。所以我们在这里面呢也是特别强调，就是学习佛法，一般的寺庙里面你都可以看到有讲经院，这里面是讲经说法，讨论辩经这样的地方。然后呢还有就是一般的寺庙都有禅修院，那禅修院呢进一步把它就是你所获得的这些见解呢如何在你的心位当中就是行持，那需要靠修呢什么呢，修禅，以禅定方式来把见解内化，把见解心位化，然后才会有心位和心位成熟的这种解脱，心绪成熟的这种的这种怎么讲呢，正果。所以在这里面呢，我们就修千心的时候也知道，就是闻所生慧、思所生慧、修所生慧，我们这个细宣的这个三个圈呢也是这个，我们说平时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闻思修。那修和行呢本身就是说坐上的行、坐下的行、坐上的修、坐下的心，这样讲的，所以这两个都要的。那修行修行本来是一体的，所以闻思修行，修和心呢只不过是分别分为坐上的禅定和坐上的禅定和坐下的这种不是正念的这种修行。所以就是坐下的这种修行，坐上的修行可以这样说，所以叫修行。坐下的修行变成行，这个意思。那之前我们说就是说真正你要了解怎么去了解呢，就是说像心经呢、金刚经很多人比较熟悉嘛，这里面讲了很多种的这些就是世间的这些我们平时认为或者是我们平时的这些身体的脑以及就是眼耳鼻舌身色声香味触这些觉受呢觉得非常非常真实。但是这些呢进一步分析的时候，它没有我们所想象的这种真实的根基，所以认清外界的这些虚幻性、虚妄不实的这个是一种智慧。因为不认识的话，就像梦，把梦当作真实以后，就是陷在梦的种种的困境当中，令人惊吓，令人不畏，令人就是陶醉或者痴迷这样子。但是最后发现它不过是个因缘的梦的这种迷乱的这种心事的一个作用而已。但是梦境当中呢，如果能够自省的时候呢，不会被梦欺骗。所以一样的，就是现实生活当中呢看起来是如此真实，不可以谁说是假的，就谁是骗子，谁是说谎话的人，有这种的心态很多人。那梦里面也是如此，当时梦里面你是如此感受到真实，所以才会有梦里面的种种的畏惧或者是欢喜。所以在这个一般的我们能够读到的这些经典论点里面都有说认清外相的这种虚妄性。所以你必须要训练自己的心能够做进一步的分析。那现在科学家这些一般的人，他们不是专门研究佛教的，但是他们也能够得出相应的同一个结论，就是意思说外境并没有我们所想象的这种粗大物质上看的这种的真实和可靠，它在细微的这个物质上面看的时候呢，就是它的虚幻性显现无疑。 他没有什么可抓住可以就是依靠的这种本质，所以这个也是佛教里面讲的，像梦幻，像这个泡影，像这个露水，或者如电，如艳阳，这样子。所以这些呢，就是说梦境啊，像幻术呀，光影啊，艳阳哦，属于空谷中的回声，熏香尘，像这种就是幻化的城市，这些一样去做这种的比喻。这个上一次好像我们也说了一些，主要是说我们能够用五官去这些能够感受到的这些呢，其实跟一个是小梦，一个是大梦一样，梦一样醒来的时候梦境当中的一切不复存在，那这些潜意识或者是就是意识有幻化的这些能力，所以说把细微的习气和过去的记忆或者以前经历的事情，还没有成熟的业力，即将要发生的事情，这种的种种的意识呢，就是能够幻化出这种虚妄的这些景象，如同梦境一样。所以看得见这些听得到，这不见得是真实的东西，梦里面也看得到如此逼真，能够闻到味道，能够有事情的前后顺序，有这个前面的这种怎么讲呢，就是有鲜活的人跟你对话对话还是有始有终，或者是说甚至就是从这种友好从就是平常到争斗，所以应有尽有，有房屋，有车马，有山路，有这种陡坡，所以有时候就是逼真到心的迷乱的时候，就是说这种的组合的真实呢，就是不能够被看穿看破。所以说当然醒来以后大家都会说这是梦啊，这是假的呀，这我怎么会困在里面呢，也很多人比较害怕，就是梦境是这种未来，仅是过去或者是当下的这种的反映当下的一些心态，梦当中呢也能够穿越这种，是的，可以看到预言式的这种有这种景象，也可以穿梭时空回到过去的一些因缘当中这样子。所以不论如何，就是我们的意思说世界，你如果进一步看的时候，你眼耳鼻舌身感受到的一切也不过是像梦一样。所以如果我们对梦很执着，说梦的里面的一切，如果梦里面出现了一个人跟你很好这样子的话，你对他非常非常的迷恋和执着，就像电视剧它本来是故事，就是人拍的那个就是编剧的，但是如果有一些人看得很深的时候会看进去，对里面的这些个别的演员会产生，或者是对他们的行为呢产生羡慕啊，或者对别某一其他的一些方面的人物产生真正的发自内心的嗔恨心呢所以不过可能你没有看到，就是台下台上他们都是就是怎么讲呢，有一种捧场作戏一样，他们是好朋友，其实在场面上面他们是相互有争斗，有这种爱恨情仇，但是其实这些都不过是他们就是经过编排，就是排练给大家看而已，不见得有这个真实。所以一样的，就是说我们经历的这一切呢，也不过是因和缘的这些组合当中显现的一些光景，一些因缘故事的延续。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就是说像这个梦幻梦境一样的，梦境的迷乱出现，本来没有的东西呢就是显现的如此真实，能够完全能够感受得到，那心的时候呢又完全就是空无，任何都抓不住，梦谁能抓住梦，谁能够有，就是除了就是专门的训练的人，或者是有一些当一个晚上两个晚上或者是一个晚上的几个片段能够有延续性，这种是有的不同的这种原因导致的，但是说就是受训练的心，这个有刻意的，就是这方面有这种训练。那普通的这些呢，一般会就是说你能够把握住，你能够主控梦的这种都是微乎其微，有些是根据因为外在的因缘和内在的这种 信的这些相应的程度很高，所以盟友几个片段是连续的，这种也有的。但是总的来讲，就是说谁都不相信梦是如此真实，但是本质上面是就是真实的，本质上面没有真实，所以这个谁都不会相信梦的这种真实。所以就醒来以后都说梦就是梦而已，这种，所以我们也应该用一样的视角呢去看待这个世界上的一切呢。过去的一切如同水中作画，像空中楼阁，像镜中的花一样，哪一件事情是真正真实可靠？哪怕从我们现在说仅有的这种地球的历史或者是考古物理这样看，是有好像真实，哎呀，这个是有朝代有历史，每一个地方都有实物的这些证据，难道这些不是真的吗？你这样想的。但是说这些比梦更精密的一种的这些阿赖耶识、潜意识或者是细微意识，这里面演绎出来的是如此真实，不可思议的。所以像外在的万物它有多么巧妙，内在的心演绎的能力都有多巧妙，所以基本上是这样的。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说像这种以前古代印度的时候有一些魔术师，他可以演绎出很多，好像在美国也有嘛，就是印度的这些呢古代的魔术师呢，他可以在你的酒里面下一些药啊，或者是说让你产生迷幻的感受，或者是用一些法术，有一些巫术可以帮助你就是产生这种就是关联性的这些业或者因缘的景象。像以前有佛陀带阿难尊者，就是说看到这个就是他对他的太太很执着的时候，有这种或是幻化神通啊，就类似这，他们是当然是佛的这种力量很大，但是就是世间也有很多就是罗汉或者是仙人，他们都有这方面的能力，天人非人这些都有能力，轨道的众生有些也有这方面的能力，所以他能够产生幻术。所以产生幻术的时候呢，那就是人会跟着这个幻境而身不由己的去相信这个是真实不虚的。所以就是说真实存在，不像就是感受不到它的这种虚假性。就像那个美国有一个什么大卫什么科普菲尔，好像中文是这样的一个人，他用很多物理化学或者是各种能力，印度也有个萨伊巴巴，萨特伊他们也会用很多物理的这种观众的角度，或者是运用这些比较娴熟的这些化学知识，这样子突然给你产生这些技巧性的魔术。这个在有些佛教的上师曾经也研究过这一类的，所以他有说怎么样的幻境的时候会出现见到蛇的幻觉啊这类的。所以就是说只要稍稍透露一些就是比一般常人高一等的这些因缘的这些凑合的方式，然后能够显现中注重的这些错觉，所以能够认为他们是真实的。所以对魔术师有些人很羡慕，怎么会做出这么就是真实的现象？这个在一般的台上的这些表演我们都看过很多，所以这个呢就是说它看起来是真实，都大家都能够被蒙住，一个接一个就是目不暇接，动作迅速，刹那间很多东西都能够变出来呀，能够都奇异的方式的消失呀，所以以前有穿墙术呀，飞就是天空当中虚空当中飞行呢，但是当然就是有道的魔术师都说这个不过是他们就是魔术，他们没有说这个是其他的，有一些也有这方面的就是魔术的意外的一些个别的能力。所以这个魔术师患蒙蔽，就是眼睛看见不真实，听到不真实一样。然后像这个就是艳阳，这个好像我们之前也提过，就是但是可以答题上面简单的提一下。远远的看见，比如白幽鹿这样子的话，也会看到好像有这种一股股好像就是蒸汽往上涌，像汽油这些上面有一就是不断抖动的蒸汽， 所以会产生就是气流的这种变化，在空气当中的这些光的折射下的一种模糊，然后有时候甚至看到一些就是各种的山水啊，所以就是有些动物会就像看错误以为是一些真的东西，会前往这些地方啊，有时候很近的很远的一些好像觉得很近，走着走着好像还是很远很远，走来走去还是很难走得到，但是看上去好像比较近呢、啊、就这些就是太阳热地上烤的时候出现蒸汽和折射这样产生的一种状态。所以光和影也是一样的，就是光影不断的就是变化，一张布上面会出现很多的这些光影的这些尸体，看上去是尸体，没有办法捕捉的。眼睛从比如说我们看现在比如说电影里面有很多立体电影啊 3D 效果，或者是现在好像有最近出来的有直接戴到眼睛上，好让很多人抽搐，坐在椅子上他坐不住，他本身知道这个只不过是他戴在眼睛上的一个光影，但是他会是就是蹬脚啊，是身体的抽搐啊，会往左右斜啊，再根据他看到的里面的景象去身体是很难控制。这个很真实的说明我们就是那是很容易被一个小盒子小小的就是戴在自己头上，自己明明知道前前后后都理智的状况下，还会出现就是因为眼耳鼻舌身的这种真实很容易欺骗我们，所以我们就是会尖叫啊，或者是就是在那这个里面很容易性被情绪被绑架，被不真实的东西容易绑架。当然如果你完全知道这是假的话，你可能就不会害怕。所以像有些人怕看鬼片，但是你本身知道就是鬼的这些都有很可怜的众生，他们不是可恶和可怖的，那你可能不会害怕。另外一个，你如果知道就是本质上面这些都是虚幻不实的，你也不会恐怖。所以就是说类似的，所以空谷章当中的会阴，这个以前说没有的当成有，就是你在牧区啊很空旷的山野里面是如此。就是你四处走动当中呢，如果你大喊一声，它会重叠你喊的这个声音，你叫一声它会叫好几声回来，但是其实就是空谷当中的回响。所以用这个比喻，就是耳朵听到的一切好像如此真实不虚的，不过是他没有说这个相对的声音颜色或者这些不存在，他是说他不过是因缘乍现的而且没有本质的东西。所以在这个里面意思说，我们甚至很多都是业和因缘的这种像他们的幻境和游戏，就像我们把梦当成真实，把电影当成真实这样一样。就是我们电影的看的时候，可能大部分人都会觉得就是电影不过是就是制作的这个作品，但是看的时候会产生真实的爱恨情仇，所以这个问题就在这里。熏香城呢也是一样，过去说你藏地有个习惯，就睡觉之前呢会把碗呢就是擦干净，就是然后倒扣在这个就碗架啊，或者是你有固定的放的地方会把碗倒扣。一个是说显示视线无常，意思是我不能确定我明天还会醒来去吃早餐啊或者其他的，所以修一种的无常观，说人的生命的这种短暂和转瞬即逝，任何因缘都可能就是短暂的生命，珍惜这种珍贵的人生，无常无处不在这种的修行。另外一个就是说碗倒过来或者是把碗里面洗干净，是因为你放一些东西在里面的时候，有其他的恶鬼道的众生呢，因为感觉到这个气味味道，然后他们会在这个里面呢变成就是聚会的地方场所，来满足他们的这些一切。当然第二天早上你不知道，他们以为是能够居所成为一个居所，你把它第二天就是清洗或者是毁掉的时候呢，就是会对他们形成第二次的一种的伤害。所以说他们会不会留这种残渣在里面，然后你可以念诵一些特别的咒语啊，这样在你还没有 就是说吃完饭以后洗的时候就做一种的布施呀，之前做供养啊，这些都可以。但是说把一些碗啊这些一直放在那边，然后后来就是在隔一天再洗的时候，就是说不管是你相信不相信有熏香尘这个能够聚集在这些里面，至少有很多很多的细菌是绝对会，就是包括这些小虫子放的这些蛋呢、啊、虫的这虫卵呢、啊、很多依附在上面看不到的。那这些很多周边爬过来的这些细微的这些生命呢，第二天你洗一趟一消毒的时候全部会死的，这个是真实的。所以另外就是熏香尘的这个概念很多人可能不能够了解，但是至少我可以从这个角度说，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它能够是轨道的众生能够闻到这些食物的味道，有时候是气味，有时候是看起来我们不喜欢的一些味道，所以就是它这种会积累在我们的一些食物或者上面，然后建立，就像我们说海底你丢很多塑料的东西啊，或者是这样子的时候，这些其他的海底的生物就用来当做误以为是食物呀，当然就是他们还或者是居住在这个铜铁或者是各种各样的这些垃圾的这些里面，把它当做自己的食物。那第二天三天当他们居所当成居所的时候，你把他们重新这些再抖出来，或者是全部冲洗的话，那肯定他们也会再一次失去这个居所一样的。所以有时候看到曾经也有就是在各个地方呢，有像这个特别奇异的一些光啊，奇异的一些现象啊，据说是这些是一些鬼道众生啊居住，或者在那边有一些没有得解脱的众生啊，所以会有鬼火呀，或者是有些科学上说科学鬼火是一种木炭，朽木的一种光，这种也是真的也有的。但是另外一种的鬼火不是那种木炭，它是到处光一样到处走的，所以这个我也自己也见过，所以可能大家可能住在城市里面的人群没有这方面的一些经验。有些石头里面呢，特别的一些石头里面有一些好奇怪的一些声音，好像在对话一样的，这样的也有。所以就是说像这个影像啊，世间的所有的一些像电影片、幻灯片这种碟片里面放出来看起来如此清晰真实，但是其实这不过是一个胶带和透明这些的一些光的作用配合下迅速转动以后，让人感觉到就是如此真实的感受出来。那有一卷磁带放在那边你都没有看到或者听到，但是一快速转动和这个光影的电的效果出来的时候呢，又好像如此真实，它可以不断的重复一个内容。所以这种的影像呢也是就是现象当中的一切呢也是如此，即便我们可以周而复始年复一年的过一些生活，但是何况不像这些内心当中的细微意识业和因缘当中展现出来的这种景象。所以幻化成像以前那种海市蜃楼一样，就大沙漠或者是空这当中呢，就是可以看到城市人的这些景象，还看到湖水草地河水这样子啊。所以说有很多的这些跟障眼法做的魔术，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些戏弄其他人，这些或者有一些方法是把一些药水一样的涂在眼上，产生幻觉。有一些是就是吃了一些食物以后，特别的药物以后产生这种幻觉，这些都有的。像以前好像佛经里面很有著名的一些故事都跟这些有关系。好像有一天那个宗萨仁波切拍了一个魔术师和旅行家嘛，那个故事也是以前佛教里面的一个故事。就是他们碰那个就是被幻术影响的这个人呢，去找太太呀，跟别人就是在森林里面看到美妙的这种太太呀，又生孩子跟他有这种暧昧呀， 最后就是不幸由落水而死呀，这些然后出现的时候说是幻觉，像这种故事各个传统里面都有的，都有类似的一些故事，所以有时候一个梦当中呢，就是过了好像好几生，时间的这些太长或者短，有些呢就是几十年下来就像一场梦一样的，或者有时候一场梦里面可以过好几世一样的，就这样的都有，所以那真正第二天醒来的时候呢，这些如同就是烟消云散，空中的闪电像这个路上的草地上的这个霜露珠一样五颜六色的，听到的这些种种的对话，种种的这些舌头上品尝到的东西，鼻子闻到的东西，身体感受的舒适与这个粗糙，心里面的这些痛苦与快乐，这些都不过是短暂的这种就是幻术，短暂的这些幻影。所以这个意思是说，它不具真实，这一点要很细心的了解。然后那这样子，那这些都不真的真实，那这个社会怎么运作？我还在生活啊，活生生的这些人家这个社会有这种各国国情，有历史，有各种系统，然后就是一代一代的人，就是这种清清楚楚就是这样子，好像就是我们在佛法里面了解的时候，他要了解就是说这个世界有多真实，都是跟我们的自心的这种怎么讲呢，就是说我们心和这个世界的显现是直接关联的。如果我们说这些是如此真实，我们能够就是这个叫相对的世俗地的真实，相对的二元的这个世界里面有这部分真实，而且这个里面也有颠倒的这种真实，有真实世俗和颠倒的真实，颠倒的世俗。所以真世俗的意思是说，相对的业和因缘里面是有历史有这个，但是它不过像不断演绎的，没有任何根本的这种真实你可以依赖和依靠。所以就是说无乎众生，就是落在二元的世界里面的六道众生里面的世界的众生呢，就是我们说的比较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如果特别是堕入下三道的时候，就变成无乎众生，就是意思说没有真正的依靠的这些真谛，而在里面迷乱不断的这些沉沦的这些众生。那有乎主的这意思说，能够在这些混乱的这些里面，像人道或者其他的少数的一些状态下呢，能够有可能趋近于正法，能够了解实相。那这样的时候呢，不要让自己的这些感情念头和心外的这些现象就是欺骗，被他们执着他们的真实，所以最后就是换来的只有无尽的这些嗔，就是轮回的这种苦。所以影响你自己的心的和心的本质能够不能够显露，就要靠就是闻思修的这种智慧。那这些呢，就像我们看到这些本质上面说修行的这些书里面也有，就是说像色即是空啊，空即是色，那本质是空和有，空和这些显现，这些是怎么样明和空，或者是说看起来如此非常清晰明亮如此真实的这些现象，他们呢既不是来和去，又不是生和灭，就是不是有或者是无，也不是有无都是，也不是有无都不是。所以这样的一些智慧没有的时候，很容易落入到断见常见，或者是就是说邪见，种种的这些迷乱的这些见，这样的时候就颠倒的世俗。真世俗的意思是说，你可以看到因果，能够了解这个现象的这个成因，有前因，有因和缘，然后有这些助因，间接的因缘，助缘，所以他们有这些前前的因导致后后的果，然后果又变成前因，这样子，它有因果的这些不断的延续的这些特质。所以说， 只要我们总的来讲，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需要理解，就是不要执着于这种外在有真实这样子。如果你认为外在有真实的时候呢，对世间的所有的一切的这种本质的虚幻不能够突破，所以你还会束缚在二元的这种梦幻式的这种轮回当中，受尽各种这些幻境的控制。所以怎么样弄呢？就是经由学习这种空真慧、人无我和法无我这些的概念，进一步的分析为什么会就是了解现象的不真实是从哪一方面去了解的，现象的这种究竟的不真实就是空性。所以相对的有相对的这种显现的能力，所以这样子的说能够破除这种对唯有真实的这种人我和法我的真实的这些执着，所以就是把它作为能够超越轮回、超越这种二元的这种般若，就是彼岸的智慧。那就是我们如果说细分这个六度的时候，我们说把忍辱、布施、忍辱、精进、禅定、智慧这些持戒啊，就布施、持戒、精进、忍辱、精进、禅定、智慧这些里面呢，每一个度里面又可以分为三种。好像这个以前一些我们也在微信上面发过，就说布施度可以分为三种，持戒度可以分为三种，忍辱度分为三种，精进度分为三种，然后禅定度分为三种，智慧就是这些度之前好像都分析过了，已经就一共有这种三六十十八种。或者是细分这些六度为每一个部分又分为就是六种，四六二十四这种二十四种，或者是六六三十六，这些各种的方法，就是进一步去分析。比如说布施的话，分为一般布施、法布施、财布施之类的。然后我们就是三乘的境界，那菩萨乘里面又有这种摄三法，禁止恶行的戒，饶摄持三法的戒，饶益众生的戒，这样就是从大小乘、显密乘这些分的话，又可以分很多一些部分。那比如举一个例子，之前好像我们上一次里面也举了这个，也举了类似的一些例子，就布施度的话，如果一个上师讲法的时候呢，就是怎么样去行持这个六度，讲的法这个佛法，是讲法的这个是讲的法术，这种殊胜的妙法，讲法者，这种是有传承、有文思、有一定的正量的这些上师，讲法的对境是能够欲求解脱、能够就是皈依三宝的这些弟子，那就是说以前我们说的五种殊胜里面的或者是五种具足，或者是这些里面呢，就是有了这些三种，前三种。然后在这个基础上面呢，就是世间呢、地呀、法呀、上师呀、卷种这样子。那这里面呢，就是布施度的时候，上师不是为了这个钱财、名闻利养，而是诚心的想利益众生，这种的法就是法布施。然后他讲法的时候，就是具有大悲心，没有这种自私、妄自尊大这样的一些心态，他没有讽刺他人的这些伤害他人的这些心，没有被无毒杂念所困扰，所以这样子的时候能够安住在这种就是能够自律利他的这种的状态，所以这个是持戒度。所以上师讲法的时候呢，就是希望别人能够听得懂，或者是能够完全理解，所以就讲的比较细，或者甚至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回答别人的问题，同样的问题，或者重复的强调这个重点，希望大家能够就是真实的理解 能够就是消化，对自己的这修行证悟有帮助。那这个呢，就是讲法的时候，堪忍各种忧心劳神与各种不便和不适，所以这样子时候呢，要就是说，忍辱度啊，能够堪忍大家的这些环境，有些地方呢比较冷，有些地方比较热，所以有些地方比较交通不方便，有些时候呢可能就是他又该休息了，但是有其他人还要继续的就是问问题啊，做其他的事情活动啊，这样子。所以在这个讲法过程当中呢，毫不倦怠，就是在一定的这个时限里面呢圆满所说的法，这个是精进度。所以讲法的时候呢，始终就是前后当中呢就是付出相当的时间和精力，就是放在这些讲法上面，专注在此意不涣散的这些方式，就是开怎么讲呢，解除各种的迷乱迷障，所以解忧解惑，所以这种就是说能够把正见就是正道的正法的这些修行解说，让听者受益受加持，这个就是他能够在这个讲法的时候专注于这种的法义上面，所以这个是禅定度。然后在这个讲法的时候还能够就是照见这种三轮体空，在自己讲解的时候能够在境界上面讲法，就是说不把这些受者和自己讲的法以及讲法的这一件事情呢，这些都以三轮体空三殊胜的这种方式来摄持，所以以智慧的这种讲解佛法，所以这个部分呢就是般若度。所以这一个法布施里面呢就是含摄了这六度，这就是法布施当中呢，也就是同时存有六度。以前我们举了一个例子，像放生的时候的六度啊，那财布施的时候也可以有六度。这个上一期的那个里面我们不是讲了吗？有人就是像乞讨或者托钵这样的时候呢，你愿意伸出你的财布施，那布施的对境留了以后，你怎么样去布施？把自己需要的东西布施给其他的，他们需要的东西布施给别人，而不是把自己不需要的或者别人不需要的东西给别人。所以布施里面这也有就是自律的这种持戒度。然后对别人布施的时候呢，把一切的这些福德都看作是幻化，如果就是施舍的时候不能有傲慢的心啊，这些就是如果施舍以后这个人呢还会继续向你祈祷再三祈祷，你也不生气，不会就是妄自尊大的心态去就是贬损他们啊，做一些这类的宣扬自己啊，就是诋毁别人的事情。所以这个就是说忍辱度然后不仅是这一次，还会在未来次当中呢就是不断的做这一个利他的六度的这种菩萨的善行，这一类的就是精进度。所以如果有心态上面有这种就是变化，不想再布施，不行你厌烦了布施，这样的时候还能够不断的就是安住在正念正知和不放逸的状态下，那就是说不辞辛劳而且快速的去做需要做，而不会说我等我发财了，等我有时间呢，等我抽空啊，还是等我很轻松不麻烦，这个事情做的太累太辛苦，这样子就是说是禅定，这样子。所以布施的时候就是说贯彻始终不变的这种的禅定，始终保持正知正念，能够把就是布施以后的行为又不会拿来做觉得是个人的这种执着的这种来源，而是看作做布施的行为或者是所产生的功德呢，都能够无止的回向，或者是把它视作就是空幻就是如同三轮提供的这些见解，把布施的对境、布施者、布施的行为都看作是就是如梦幻不真实的这种 所以这样子的话，他更加的这种没有什么执着，或者说一切为我所用的这些概念。所以这个就是每一个都是这样子，就是从这种布施也好，或者是就是法布施、财布施、无畏施这些时候，每一个都可以就是放生的这个事情做无畏施，这些我们说过的。意思说放生的时候有财布施，有法布施，有无畏施。那放生的过程当中呢，就是自律，不是伤害其他的众生。在当中呢，身口意保持谦卑，不会因为放生的一些烦恼啊，人的多少，或者是说这些大家的口是身口角生是非啊，谁没有等谁没有来，这样子在过程当中呢都能够自如，然后眼含苦楚都能够安忍，就是安忍度，然后就是念咒放甘露，然后在这过程当中呢能够入定，安住在境界上，这些都算是六度完成。所以其他的也是如此，就是说持戒度、静静度、安忍度、禅定度和智慧度呢，都可以分为很多种的，这些可以细分为每一度都可以分为这种就是其他的这些三度、六度这样子来就是了解。以此类推。所以就是说圆满这种六度特别重要。这六度呢，作为大乘的佛教的修行者，就菩提心本身是最重要的。那菩提心有两个部分，一个是心态，愿菩提心，就愿自己和其他众生一切能够最终呢能够真就正觉，脱离轮回，离开这种就是无明的载制，二元的束缚。那另外一个就是怎么样去除了这个愿的时候，有四无量心这种的愿来行持这个大乘的菩萨道。那行为的时候最主要是六度十善。那六度我们讲的就是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这每一个部分里面都需要好好的去细化和就是消化、深化的去了解。那在这个里面呢，就是说般若蜜的圆满，以前像弥勒热巴尊者呀这些都有讲过，说什么是这种六度的修行。所以说布施度，什么是布施度？他说除了就是破除我执外，就是没有其他的布施。就是我执是很重要的，很难被怎么讲呢，我执束缚，就是爱我执，就是我执我爱，就是因为太自私、太疼爱自己、太就是为我所用、为我所就是取这样的一种心态，别人需要什么就是说很难施舍。所以当我执这种的就是破除以后呢，就是全部都能够舍下。你不会就是有太多的就是克服不了、超越不了的那边的一个自我，很大的一个自我在那边，所以这个就是最大的布施。然后说怎么样持戒呢，就是持戒这个呢，就是断除狡诈的心态。就是如果人的心态里面呢，如果有这种自我心、我执心而产生的这种狡诈，它是持戒的最大的敌人。因为说可能就是为了自己的这种私心杂念或者这样的时候呢，就会放弃这种怎么讲呢，是要利益别人，或者甚至会伤害别人。所以在这里面说，如果你能够就是阿底夏尊者，不是那个弥勒日巴尊者说的意思，说如果你能够放下狡诈的心态，你比如说怎么什么是一个狡诈的心态呢，就是说你刻意的为了自己的安乐或者是利益而去扰乱别人的心，伤害别人的利益，伤害别人的心。所以如果你能够这样做，断除就停止这种各种心计、各种的狡诈的话，那算是你已经很守戒的一个人。所以那如果能够安忍修这个忍辱呢，就是一般说这种就是对法义的这种理解上面的忍辱，从这个角度讲。所以说 你如果是不害怕这种深意的了解，就是说我们说空性呢，这些很多人觉得啊，那一般稍微有一点慈悲心呢，这些就是是伦理道德，我还很认同，但是很难去修这种三轮体空啊，如梦如幻呢，或者是人无我、法无我，这种我执自私，或者是自我本身是虚幻的这种执着，这方面的这些深奥的佛法，能够安住在自信呢、清净当中，这些呢，能够就是这些不容易理解，所以很多人就说我不管这些，我只要就做一个简单的世俗的人。所以如果你能够就说不怕去了解圣意的菩提，深奥的佛法，能够安住在这些文思修深奥的佛法当中，那就是最大的忍辱，就是没有其他的忍辱比这个忍辱更好。你能够肯花时间，愿意诚心的真诚的去就是了解圣意和世俗的这种世俗或圣意，世俗与圣意啊，这两种，就这两个度二谛都要了解，这样子是最好的这种忍辱。如果我们说能够在细微的，以前像莲花生大师说的一样，哪怕圣意的这些见解你有了，如果你说见解如虚空一般高，但是对于因果的取舍如这些粉尘，像细粉面粉这样的细粉一样的去细，这意思说即便你能够了解我万象如幻，一万象有心生或者是幻化而产生的业力的幻化而产生的，但是不会因此而就是随便的去破戒啊，随便的去伤众生啊，觉得本质如幻嘛，这样的一种心，而是说都能够就是奉行这种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意，这一类的能力有的时候呢，这个就是最大的精进，就是在每一世，哪怕是你在最小的时间段里面，都能够观察你在做什么，你这为什么会做这些事，有所反省。所以在这里面，你的心态是怎么样的品质？这样子，动机是什么？有所反省。这些时候呢，虽然有时候说动机是恶的，但是只能够就是观察到。如果不观察不反省的时候，没有更多的角度去反省这个动机对不对，或者是后面还有没有应该调整，或者有其他的动机才是对的。所以这个是就是说圆满这种精进度。所以说另外就是禅定，就是能够安住在自己的本心上，心的本心上，那就是最大的禅定，就是心性，就是安住在心性上。然后就是能够经由安住心性而证悟实相空性，这是就是最圆满的般若度。所以在这些里面呢，我们说很多般若就是彼岸的这种超越此岸轮回，获得清净彼岸，或者是成就证悟的这样的一些彼岸，在里面有就是像方便的这种智慧，方便般若度。然后就是像能力，就是力量的这种的般若，愿的般若，智慧的般若。所以如果我们所说的这些一切都如法，就是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如法的时候，就是方便的般若度圆满的时候。如果我们能够就是调伏或者是克胜这种死亡天子烦恼和晕魔的意思，说我们能够对无晕的假象的这种的阻碍，我们认知真谛真相的一些克服能力已经有了，修行当中的这些能够断除内在的这种所知障、烦恼障引起的这些障碍，然后在修行当中的这种天子魔，还有对于就是生死轮回种种当中的这些就是粗大到细微的这些变化当中的这些恐惧，所以这些能够克胜的时候，就是圆满了这种就是我们说的力的这种般若。然后愿力上面呢，有自利利他，不忘利他，在自利当中不忘利他，或者是利他当本身就是自利的这种善巧，但是知道就是自利法身，利他色身， 设法二生的圆满，才能够成就这些世俗与圣意的菩提，才能够成就佛的这种的圆满的二生，是这样子能够理解的时候呢，就是有这种愿的般若蜜的一种圆满不愿的这种的度化愿度的这种力量，然后理解自己的这种怎么讲呢？烦恼或者是说过失，以前好像大正堪布吧，他们说的，好像说能够了解自己的错误就是一种的开悟，纠正自己的错误的话，就能是一种正悟。所以这个这大概意思也是这个意思，就是说智慧般若蜜多，就是能够积累二资粮的方式来，就是迁除烦恼和所知的二种障碍，智慧和福德两种资粮，迁除这种的烦恼和这种所知的这种障碍。所以大概我们看一下时间。可能差不多快一个小时，但是我们就录一个小时吧，这样子就下一次，因为有时候就是大家已经在用潜心引导文普现上师言教这本书和他的另外一个书，就是堪布高雄华智仁波切的弟子写的这个潜心备忘录，也叫只是普现上师言教笔记，这个部分潜心笔记一些这个，然后再结合茨城罗柱堪布和这个索达基堪布，还有达正堪布，很多就一些彭措堪布，很多人都有对潜心的有很多开示，所以这些都可以，如果有时间的话对照着看，那肯定会就是，如果你只能看一本书的话，就看这个华智仁波切的潜心；看两本书的话，就看这个华智仁波切师徒二人的这个内容，书的内容，潜心引导文普贤上师演教和潜心备忘录，这个堪布高雄写的书。然后另外就是阿底峡尊者对于六度的这种开示，所以说所有的这些成就佛法的这种就是说怎么讲呢，殊胜的地方在哪？阿底峡尊者就是最殊胜的智者，是证悟无我的人。就是说曾经就是说阿底峡尊者的这些几个弟子应该向阿底峡尊者问说，所有成佛的这些正法当中，哪一些法是应该是很最殊胜的，他们也想学最殊胜的法，这个我们跟大家很多都有这种说，我应那首先就是说以前藏地有一种说法，就是说一个人学佛的时候不能够藏地当然是以前是吃肉的社会嘛，有一种吃肉来比喻，做比喻说头还没有熟的时候，你就头里面呢还有舌头嘛，就是头你比如说煮一个什么什么这种肉类的食品的时候，那外没有熟的时候，你就吃里面的肯定更不熟嘛，意思说也要让它顺序渐进，按照次第去修，这个很重要。但是在这个里面，现在我们说的是阿底峡尊者的弟子问阿底峡说，这些所有成佛的这些正法当中，哪些是最殊胜的？所以阿底峡尊者说，最殊胜的这些智者呢，是证悟无我的人，所以证悟无我的这个很重要。然后说，就是什么是最殊胜的戒律？最殊胜的戒律就是能够调柔自信，自己的心性的人。调柔自信，然后什么是最殊胜的功德，然后就是利益广众的这种心，广大的众生，什么是最殊胜的一些窍诀，然后这个窍诀就是说长时间的内观自心，就是你能够在24小时当中常年累月的就是观察，常观察自己的心的这些方向，信念的这些投射，新的动机， 所以以佛法来就是不断的加持，加持的意思说不乖善，用这种佛的智慧和这些善法来就是改善自己的心。当然这后面是我就是我家住的家住他们阿底峡尊者就是说最窍诀就是常观自心，就是长时间的观察自心。什么是最殊胜的对治理？了知一切无自性，就是你一旦了解万法无自性，缘起而现，就是缘尽法灭，通达所有诸法本来没有实有，这个就是最大的自在，最大的对治各种贪啊嗔啊，就是依啊慢啊，贪嗔痴骄傲嫉妒欲望，这些都能够对治。最殊胜的修行就不随顺世间，和世间所有的这些世间法呢，世间八法这些，就是跟世间法呢背道而驰，这是最殊胜的修行。因为世间法呢，就未办或者说随顺世间就是轮回，就是说是世间和出世间，就是出世间能够解脱的话，就是不把贪着世间的万物，因此而产生嗔恨心，产生各种各样的不能够就是有效的对治无明。而产生八万四千的烦恼，所以随顺烦恼被烦恼遮得密不透风的时候，我们就会陷入深深的这些轮回和黑暗当中。所以什么是最殊胜的成就？说当你的这种烦恼日渐减少的时候，表示就是有了殊胜的成就。就是我们说看有你菩提心、出离心、菩提心、空中会增长，然后烦恼减少，所执障减少，这个表示就是有了这种就是希望有成殊胜的成就，产生很多念想，不再那么就是计较个人的得失，不再被这些世间八法所困扰，不会就是有那么长时间的后遗症式的这种情绪，这样子。什么是最殊胜的这些道？就是说念想或者是成就相，就是当你的贪欲欲望越来越少，贪心越来越少的时候，就说明是你有这个对轮回的这些贪相、贪财、贪味、贪钱、贪什么色、贪什么这些。是什么是最殊胜的布施呢？就是心中毫无贪执。就是说最富贵的人是知足者，最自在的人呢是能够放下就是万缘的人。一样的就是说在这里面讲的是说就心中没有执贪执，就是对毫无贪执的布施。有些人做布施的时候还会有求回报啊，求福报啊，求功德呀，或者是付出都是为了获得更大呀，还有很下的虚荣心和对于布施的这些执着啊，还有就是布施的时候的舍不得呀，舍了以后的后悔啊，或者舍了以后的这种炫耀啊，或者是内心的对法对这件事情的执着呀，或者是误用，以为它就是一个投机的一种投资的方式一样的，这样去做的时候都不太合适。所以意思说布施的是真正的布施，没有什么其他的外条件和外在的外加的这些这种怎么讲呢，想法和外加的条件。所以最殊胜的持戒呢，就是能够安心寂静，就是调伏自己的心，能够殊胜的持戒，能够就是调伏的意思就是说让心呢能够以正法来引导自己的心，或者是至少你能够就是让你自己的心呢保持不伤害一切众生，不会变成就是伤害的来源。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呢，就是说你能够就是修善法，然后再来去利益众生，这样子。所以最殊胜的持戒是能够让你自己瞬间能够安心静心，让你的心呢保持能够寂静。然后如果有生气的时候，就是你不能一下子转为这种空性或者慈悲，能够观察因果这些，但是至少你先能够平静，这是最好的。什么是最殊胜的忍辱呢？就是说就在这个身居卑微，卑微哦，你如果能够就是打消自己 的这种不自信，或者是孤独感，或者是自卑，那这样子的时候呢，你就是会找很多东西，找很多面具，找很多挡箭的牌一样，去给自己就是说炫耀，在别人身上说我有这个成就啊，我有这个财富啊，我有这个能力啊，我是什么什么怎么厉害啊，这样的，我这个懂那个懂，这样的一种想法。所以就是忍辱的修行，就是身居卑微，卑微啊，就是说能够不会跟别人比较这些世间的这些成就啊，获得什么，或者这样子，或者是认为自己有出世间有巨大的功德呀，这样的一些心，然后跟别人一见，说我就修了多少，磕了多少，都说哎，那我比你还要磕的更多呀，修的更多呀，你居士十年，我还12年，这样的一种心哦，这些都不好。意思说，忍辱的修行就是其中一个，就是持戒呀。当然，这个就是类似的，但是这个里面讲的就是身居卑微。那什么是最殊胜的境界呢？就放下世间的琐事，就是可以专心来修法。但是对于很多人来讲，这一条也不见得能够具足，就是说能够静静修法。开始闻思的时候，你需要放下很多时间的这些琐事，去花时间去闻思。然后修的时候呢，也需要，但心的时候，你可以就是心持在日间的生活方式当中，去实践你所修行的这些教法，取得的这些见解，实践在这些生活当中。最殊胜的禅定呢，就是一直安住在清净的这种没有造作的意乐当中。最殊胜的智慧呢，就是对任何一切的事物呢都没有执着。所以说心静无造作，然后心静无不执着，这样的这种状态。所以基本上可能就是说，你们自己好好的也可以从头到尾读一下这个潜行引导文，然后呢我们会继续就是跟大家就是分享这个潜行引导文的内容。那这样子大家带着一种恭敬和这是庄严的解脱道，对这个殊胜的妙法的修行的一种真诚和随喜之心呢，就是共修。所以我们到这里今天，然后祝大家周末愉快，然后文思修增上哦，然后进一步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实践，就是修口德，修善心，修这种的就是清净的意，自尽其这个意，各方面都不断的提升，这样子，然后做一个回向，赐福以得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的生老病死有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